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看到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带领他们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的山脚下扎营，神吩咐摩西使百姓自洁，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所以我们在第十九章看到神他怎样降临在西乃山，有大自然的现象的巨变，来向神的百姓显出神的圣洁和威严。而神的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看见神这样的显现，使他们起了对神的惧怕。但是摩西却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有这一种这一种的是不健康的不合适的惧怕。你们对神降临在西乃山，目的是要让你们能够对神产生一种真正的惧怕，或者说真正的敬畏，使你们能够忠于你们救赎你们的这位神，使你们可以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神不但向他的百姓显现，向他们显出他的圣洁和威严，并且神也在西乃山把十条诫命赐给他的百姓。除此以外，我们上次也看到，除了十诫，神还赐给他们立约的书，也就是从二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三章的结束。这是神在西乃山赐给他的百姓十诫跟立约的书。通常我们就把这个西乃山神所赐给百姓的这个诫命和立约的书，把它通称为是神的律法。神在西乃山把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不是事后添加的一个事件，而是神拯救他们，是他们蒙救赎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神拯救他们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但是神要做他们的神，神把自己向他们启示，把诫命和约书赐给他们，是要透过律法来向他的百姓启示他的本性。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律法本身不是就是一些规条，一些好像规定要人去遵，要他的要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去遵守。律法本身其实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律法启示出神的本性品格，在律法里面的道德律把神他是怎样拥有怎样美善的品格品德，这个美善的美德也向他的百姓显明。所以借着律法他们可以认识他们的神，知道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应当怎样回应神救赎的恩典，来过一个生活可以反映出神的本性和品格，以至于他们周围的列国得以从他们来认识这位神。所以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是神救赎的目的，不是事后添加的。那么神把律法赐给他的百姓，神对百姓的要求是他们必须要来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必须顺服神所赐的这些律法来遵守，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个律法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整个基础是基于神拯救的救赎的恩典。因为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他所施行的这个拯救的行动就显明了他是配得他们的敬拜，也配得他们的顺服。不仅是他当得，不仅是他该得，而且是配得他们的敬拜和顺服。 但是在律法里面，他们对神的顺服包含垂直面和水平面。垂直面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水平面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约书的里面，很主要的一部分是来讲到关于敬拜神的各样的条例，来指示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怎么样适当的来敬拜神。他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周围的那些国家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他们必须按着耶和华所指示的方式，以适当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神。但是我们会看见在约书的里面，这些垂直面的条例是跟其他水平面的条例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跟那些管理在他们当中他们彼此之间的行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水平面的条例跟垂直面的条例是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上次我们已经强调过，所以律法乃是神的百姓对神的救赎应当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当我们来看约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心里面，律法本身不是以色列民蒙救赎的条件，乃是他们对于神的救赎所应当做出的回应。换句话说，不是借着遵行律法他们可以好像说因此来靠行律法得救，是他们已经先蒙神的救赎，神与他们立约，这是基于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恩典之下，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让他们认识神，活出一个反映神本性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使列国可以归向神。而这是他们对神的救赎理所当然应当做出的一个顺服的反应。也因此承担律法对以色列民来说不是一个重担，乃是正面的。换句话说，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不是成为他们的重担，成为他们很难没有办法去遵守的。今天我们对于律法的概念常常是负面的，其实律法是我们刚已经强调把神是怎样的一位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承担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重担，相反的是一个自由，是一个释放。律法是神赐给他的百姓的一个礼物，神为他的百姓制定了垂直面跟水平面的行为规范，让他们可以借着律法来维系、来建立跟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律法才会成为他们的重担。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书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放在心里面。好，最后我们也会来谈到，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律法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上次我们看见约书首先就提到他们应当要怎么样来敬拜耶和华，接着就谈到关于希伯来奴仆或者说希伯来人的奴隶的一些条例，并且接下来就谈到一些需要接受严厉刑罚的一些罪。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两方面的律法，一方面是关于人的身体受伤害的律法，另外一方面是关于偷窃的这方面的一个律法。那么我们首先要强调，在这里约书他是举出一些事例，就是实际事情的例子，但是他并没有涵盖所有的一切在生活里面所有可能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件，他是列举一些而已。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也会看见在这里所定出的一些刑罚，这些刑罚本身有一些 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刑罚到底是啊，就是说是要以就是说这个刑罚本身是要怎样来啊执行，有一些地方没有详细的具体的说出这个刑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神赐律法本身并不是要给我们所有的细则，所有生活里面该怎么样做都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些条文一样画葫芦，就是照章办事。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透过这个来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一些规定的时候，我们要以这样的动机来从这些列出来的事件以及律法的规定来明白，来认识这位神，同时也来明白神要求于我们这些他的百姓，他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怎么样适当的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也跟其他的人，我们的邻舍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事件的例子是说到，人如果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能再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这个事情是两个人彼此发生口角，彼此起了争论，这个口角跟争论显然是非常的激烈，所以两个人呢就打起来了。其中一个人出手打人，这里说用石头或者是用拳头，其实这两个字都不很清楚确实的意义是什么，不过就是其中一个人在这个口角和争执当中出手打人，以至于被打的人受了伤，躺卧在床，但是呢不至于死。上次我们已经谈过，要接受严厉刑罚的罪之一，就是如果是有意的把人打死，那是属于谋杀罪，那必须要以死刑的刑罚来执行。但是这里呢，虽然把这个人打伤，可是不至于死，躺卧在床。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可以起来扶杖而出，这个受伤的人能够从床上起来，而且可以扶着杖走出门外，这就表示已经在康复，而且已经有了基本的康复。本来是躺卧在床，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已经可以扶杖走出家门，那这就有了基本的康复。所以在这个条件跟情况之下，律法有什么规定呢？首先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在这一种非致命的伤害之下，动机没有被考虑在内。不像我们提到杀人的时候，上一次我们提到杀人这个罪的时候，动机是有考虑在里面。如果是有意的事先计划预谋的杀人，那么这个人一定要被致死。但是如果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的，是意外的杀了人，那么我们上次谈到神要设下一个地方让他可以逃到那里去。然后我们看到在这种非致命的伤害之下，在这里没有提到动机的问题。打伤人的人虽然可以被算为是无罪，因为这里提到如果这个受伤的人在康复，那打他的人可以算为无罪。如果这个受伤的人康复，打他的人算为无罪，但是呢，打的人必须要赔偿。这个赔偿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受伤的人因为卧病在床不能工作，所以打的人就要赔偿在卧病期间这个人工作的酬劳，也就是他生病他不能工作，这一段卧病的期间他工作所该得的酬劳，打人的人要来偿还。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要做的赔偿呢，是打的人必须支付所有的医药费，一直到 被打的人完全痊愈为止。所以这就是律法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做出的一个规定。其次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实际的事例，人如果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如果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一个主人用棍子来打他的男仆或者女仆，那这个仆人其实是奴仆，也就是说是奴隶。所以如果主人用棍子打他的男的奴仆或者女的奴仆，但是这里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被打的奴仆立刻死在主人的手下，另外一种是这个被打的奴仆没有立刻死，过一两天才死。那么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奴仆被主人用棍打立刻死亡，主人就要受刑罚。但是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要受怎样的刑罚，像前面杀人的把人打死的，他说十二节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很清楚说这样子的谋杀就要接受死刑的刑罚。但是这里呢，主人如果把仆人棍打他的奴隶，奴隶立刻死亡，主人是肯定要接受刑罚，但是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刑罚。当然我们看整个律法书，我们可以从整个律法书的上下文来看，显然这个主人应该受的刑罚是由法官来判定。那么这里没有说这个主人一定要致死，所以就表明这个主人虽然用棍打把奴隶打死，却不一定像前面打死人的谋杀人的一定用死刑的刑罚。那么至于怎么样来刑罚呢，这里没有说明，所以就是由审判官或者说法官来判定。如果奴隶被打一两天才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人可以不用受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因为这个奴隶是用钱买来的，换句话说奴仆的死这个损失不是奴隶自己的损失，乃是主人的损失。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在古代这个奴隶的制度，奴隶是属于主人的财产，所以这个奴仆的死这样的一个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乃是主人的损失，因为他是主人用钱买来的，是属于主人的财产。而主人用棍打他，等一等我们会还看到一个关于打奴仆的条例，那时候我再来详细的做一个总体的探讨。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好像容许主人这样子来对待他的奴隶，打死了要立刻死要受刑罚，一两天才死竟然可以不受刑。那么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说明。好，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里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事例，有两个人人如果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好，这个第三个事情的例子是什么呢？是两个男人彼此争斗，其中一个人无意间打到在旁边的一个孕妇，当然很有可能这个孕妇是其中一个人的妻子。而当其中一个人在这两个男人争斗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无意间打到旁边的孕妇，导致孕妇立刻阵痛生产，以至于婴儿早产或者流产，这里说甚至坠胎，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因为受到这样子的 重打，就使他的生产的阵痛立刻开始，以至于这个腹中的婴儿或者是早产或者是流产。但是呢，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妇人是否受伤害，而不是强调这个婴孩。所以区分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这个孕妇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第二种状况是这个孕妇受到严重的伤害。那这两种情况有不同的条例。如果孕妇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打伤孕妇的人就要按着孕妇的丈夫所要求的罚金来偿还，来付这个罚款来补偿。但是呢，这个孕妇的丈夫所要求的罚金必须经由法官判定同意。换句话说，这里说要照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也就是说，这个妇人丈夫他可以提出要求，要求那个打孕妇的人赔偿多少金钱，但是他的要求要经过法官来判定同意之后，就按这个数目来赔偿。但是如果孕妇受到严重的伤害，那怎么办呢？这里提出说，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是叫做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一报还一报，以命偿命。那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基本的是按照所做出的伤害施予同等的报酬，以命还命。他做出的伤害是伤了人的生命，那么就要伤害他的生命。换句话说，按照他所做出的伤害施予同等的报酬。但是在这里把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提出来，如果孕妇受严重的伤害，按着这个原则来刑罚，主要是要强调刑罚必须与所做出的伤害相配，不可以超过，这是一个限制。换句话说，刑罚的时候不可以超过这个人所做的伤害来刑罚，因此所做出的刑罚必须跟所做的伤害相配，不能超过，这是一个限制。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就是按着他所做的来报应他，这就是公平的原则。所以在利未记24章跟生命记第19章都再次谈到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而在利未记24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到这个原则。在利未记24章的18节告诉我们说，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然后19节说，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限制，刑罚不可以超过所做出的伤害，但另外一方面这是个公平的原则。一个人他怎么伤了别人的身体，使别人的身体有残疾，他也要接受同样的报应，也就是要按同样的伤害加在他的身上来报应他。所以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是审判，公平审判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22节提到孕妇的丈夫如果要求那个打孕妇的人来支付罚款的时候，必须经由法官判定同意。然后这里提到如果严重的伤害，就要按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处理。这就表明这个原则是给法官审判的原则，不是被个人 拿来应用在自己和别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换句话说，这不是让个人自己用这个原则来施行报复，这是给法官以公平来施行公平审判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利未记24章跟生命记19章，在那里就很清楚表明，他们如果有一些冲突或者一些案子要带到法官那里，法官来审案的时候呢，是以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施行公平的审判。但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曾经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从耶稣这一番话我们可以看见，显然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所盛行的犹太教对于这个原则，对于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所做出的解释，是把它用在个人报复的，是把它用为个人报复的原则。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就用这个原则来作为个人的报复。那么耶稣说，我告诉你，不要跟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如果有人要拿你的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两里路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那么耶稣说这个，从耶稣的话我们也很清楚明白，这个原则不是用在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施行报复，因为审判、伸冤、报复是神的特权，神才有这个特权来执行审判、伸冤和报复。而神把这样的特权分授给审判官，所以审判官就要按这样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施行公平的审判。至于个人，在新约耶稣的教训很清楚，我们是应当以爱来对待所有的人。所以耶稣不但说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我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我的里衣，连外衣给他拿去，有人要强逼我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借贷的不可推辞。换句话说，不但不要跟恶人作对，还要怎么样，还要多走一里，就是说不但不作对，等于还要以善报恶。这在我们想起来有一点点困难。是，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好像新约教导我们要爱人，那么如果我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是不是这个恶待我的人，如果按着耶稣的吩咐是我的仇敌，我也要爱他，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所以我们把整个新约的教训放在一起来看，其实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做，在登山宝训他这个命令本身只是要针对当时那些犹太人，把这样的一个法官公平审判的原则作为个人报复的原则。神的原则是我们要以爱来对待所有的人，至于我们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不义的对待、我们无辜的受害，我们要把这样的事交给神，把伸冤、把报复这样的事情交给神。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换句话说，当圣经要求我们以爱来对待所有的人的时候，神并没有妥协他公义的原则。我们要明白，审判、伸冤、报应是神的特权。那所以，神要我们把伸冤、报复交给神，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这是属于神的特权。那因此，我们的责任是要用爱去对待仇敌。当然，实际上怎么做呢？实际上就是，如果当你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当你受了无辜的伤害，是我们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去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甚至还要爱这个伤害我的人，还要为这个逼迫我的人来祷告。然而，我要做这样的事，能够饶恕，能够爱他，能够像罗马书说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能够做这样的事之前的第一步，是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第一步，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我们先求神来为我们伸冤。换句话说，我们仍然是要承认神的公义，以及神审判、伸冤和报复的主权。所以我是无辜受害，这里我强调的是无辜受害，不是我们自己去伤害了别人，然后别人反过来伤害我们，不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是我们是无辜受害或受不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先做第一步，把伸冤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就一直勉强自己说要饶恕要饶恕，这也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不背乎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呢，在无辜受害的情况之下，我们把伸冤的事情交给神，我们呼求神来为我们伸冤，然后就释放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以爱来对待仇敌，我们可以在他饿的时候给他吃，在他渴的时候给他喝，我们可以为他，甚至我们可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是审判，公平审判的原则。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这也是将来在最后末日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基督要审判一切所有的人的时候，也要用同样的原则，也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用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好，然后我们看第四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讲到男的仆人跟女的仆人受到伤害，人如果打坏了他的奴仆或是卑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如果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卑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主人，他打坏了他的奴仆，无论是男仆或者女仆的一只眼睛，也就是说这个眼睛打坏，意思就是就瞎了，或者呢把他的男的奴隶或女奴隶的一颗牙打掉了，这是对于奴仆的身体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律法的规定是什么呢？无论是男的奴仆或者女的奴仆，都可以立刻得到自由。所以这个律法是针对主人不人道的暴行来加以管制。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就把前面20节21节跟这里26节27节讲到主人伤害奴仆的条例，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律法接受奴隶制度是古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有希伯来人的奴隶，我们已经说了奴隶制度本身，律法接受奴隶制度在当时古代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强调，这并不表示 奴隶制度是对的。律法的焦点不是放在质疑这个社会制度的存在，律法的焦点是放在清楚地指示神的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当如何适当地来对待奴仆。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在申命记24章，摩西有定出休妻的条例，可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立刻回到创世纪，说明当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说这是神对婚姻的旨意，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意思就是说一旦走入婚姻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神所配合的。因为有些人问我说，师母，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还不认识神，那我们两个是不是神所配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觉得他不合适，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可以分开？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婚姻，一旦你走入这个婚约，婚约本身就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除非死，这个立约的关系才能够终止。所以一旦走入婚姻的关系，这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很清楚，休妻是圣经，是神所不允许的，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那摩西为什么准许人休妻？耶稣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律法里面似乎接受像奴隶的制度，像休妻的制度，其实并不是表示这些是对的，乃是因为律法的焦点不是放在去质疑这些已经存在的一些不合适的制度，律法的焦点是要来清楚地指示神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当如何适当地去行。所以在这里应当如何适当地来对待奴仆，并且除去过度的行为，而与其他古代的人有分别。在古代的世界，主人是可以随自己的喜欢任意的来对待奴仆，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律法的规定就限制了主人对奴仆的权势。因此20节21节似乎对于主人太过于容让了，因为他可以棍打他的奴隶，然后立刻死的才受刑罚，过一两天的死才死，主人似乎可以免刑。但是我们必须把20节21节与26节27节对照来看，在26节27节的规定，很显然是要防止主人对于仆人任何种类的虐待。所以你看，打伤一只眼，打掉一颗牙，那么就要让这个奴隶可以自由出去。所以这个规定显然是要防止任何种类对仆人的虐待，而仆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出去得释放，不是因为他是主人的财产受了损坏所以让他去，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受压迫的人，被主人虐待。奴隶跟任何自由人一样，具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所以神的律法就使百姓能够做出一个适当的对待仆人的态度，防止过度的行为，使他们跟其他的古代世界的人有分别。所以呢，20节21节的规定其实是针对主人在合法的权柄之下对奴仆施行管教。因为你看20节是说用棍子打，如果你记得箴言讲到 管教儿女，他说你要救你的儿女灵魂免下阴间，你就要对他施行杖打。所以这里主人用棍子打仆人，是针对主人在合法的权柄之下对奴隶施行管教。所以呢，然而如果这个管教过度，以至于仆人奴仆立刻死，这时候主人必须受罚。但是如果这个管教没有 直接立刻伤害到奴隶的生命，因为奴隶是属于主人的财产，主人有合法的权柄来进行这个管教，所以几天一两天以后奴隶才死的时候，主人可以不受罚。但是配合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并不是律法对主人如此的宽容，让主人可以任意而行。古代世界主人确实可以随自己的喜欢来对待奴隶，但是律法却限制了主人对奴仆的权势，而且防止任何种类对奴仆人的虐待。所以让奴仆，如果你打伤了他的眼或者一颗牙，这只是举两个例子，他就必须让奴仆自由出去，这对主人来说是他财务财产上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奴仆是用钱买来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关于动物对人的伤害的一些条例。首先第一个讲到牛畜死男人或女人，换句话说，这个牛是会用它的脚去畜人，以至于把人畜死，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律法的规定是这只牛就要用石头打死，不可以吃它的肉，但是牛的主人可以算为是无罪。那么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是根据创世纪第九章，上次我们提到关于杀人的条例也是根据创世纪第九章神所定下的次序。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流人血的，不管是兽流人血或者是人流人血，都要被杀，原因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动物伤害人的第二个实际的例子呢，是有某个牛它素来就有畜人的习惯，而有人把它这样的习惯报告了牛的主人，牛的主人受了警告却仍然不把牛拴住，以至于牛畜死了男人或者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只素来有畜人习惯的牛要被用石头打死，但是这时候牛的主人也要被治死。换句话说，主人已经受了警告却没有尽责任，把牛拴住，疏忽了他的责任，所以这个牛畜死了人，那么不但牛要被治死，牛主也要被治死。所以这里就把有罪跟无辜做了很清楚的区分。但是我们看到立刻牛主所受的死亡刑罚立刻被放宽了，因为这里说到，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畜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虽然他要被致死，这个死要以死亡的刑罚来刑罚他，可是接下来立刻这个刑罚就被放宽，牛主可以用金钱来赎他的性命。按照原则，流人血的罪是不能用金钱去赎命的。但是我们上面看见，如果不是有意杀人，是意外杀人的时候，神会设下一个地方给那个人逃到那里去。而这里牛主是疏忽责任而导致这个牛畜死人，与谋杀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这里就允许这个牛主可以付赎价来赎他的命。那这里说罚他赎命的价银，直接翻译是赎命的价银加诸在他的身上，或者说他被要求付出赎命的价银来赎他的性命。因此这乃是说，如果受害者的家人对他存怜悯，那么受害者的家人以怜悯来对待这个牛主，就可以免于 就可以使他免于这个死亡的刑罚，可以允许他用赎价来赎他的性命。那么牛主就要照受害的家人所要求的赎价来偿付，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也就是说，这个受害者的家人要求他用多少金钱来偿付这个赎价赎他的命，他就要按这个要求去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方面，这个牛是处死了男的奴隶跟女的奴隶。牛如果处了奴仆或是卑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我们看见按律法的规定，牛处死了 男的或女的 奴隶，同样要被用石头打死。这就表明男的女的奴隶与自由人一样，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牛处死了奴隶，牛仍然要被用石头打死。不过这时候呢，这个牛主还要把30舍客勒的银子付给这个奴隶的主人。30舍客勒的银子是当时购买奴隶的一个标准的价格。我们看见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他所得的价银也是30两的银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是动物受伤害的条例。首先第一个说到，人如果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的牲畜要归自己。这是由于人的疏忽所造成牲畜受到伤害。有人敞着他的井口没有遮盖，或者他挖了井没有用盖子把井口遮住，以至于有牛或者驴不小心掉在井里面死了。那么按着律法的规定，井主就要拿钱来赔偿这个牛主人的或者驴的主人的损失，而死的牲畜就要归给这个疏忽责任的井主。所以疏忽自己的责任而造成他人财产的损失，就要对别人的损失做出完全的赔偿。那么另外一个牲畜受伤害的例子是牛伤害牛，一只牛处死了另外一只牛，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牛处死另外一个人的牛，他们要把那只活牛卖了，所卖得的价银两个牛主平分，这只死牛他们也要把它平分，那这也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关于牲畜受伤害是跟前面伤害人类似，也就是素来有畜人习惯的牛，如果他有这个习惯，并且呢主人也受到警告却不把这个牛拴住，以至于这个牛处死了他人的牛，那么律法就规定说，这个处死别人的牛的主人，他要赔偿那个被处死的牛的主人。怎么赔偿呢？要以牛还牛。换句话说，那只牛被处死，他要赔偿的时候，他要用一只牛来赔偿被处死的牛。但是呢，死的牛就归给那个处死别人的牛的这个牛主人。好，这些就是关于身体，无论是人或者动物身体受伤害的一些条例。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关于财产的损失的一些律法。在第一节到22章的1到4节是关于偷窃的条例。首先他说，如果人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那这里是讲到有人他偷了别人的牛或者偷了别人的羊，那么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是偷牛呢，要偿还5倍，5只牛赔1只牛；如果是偷羊呢，要偿还4倍，4只羊赔1只羊。那么有人说，因为在当时牛是谋生的这个 借以谋生的 一种的牲畜，所以偿还的这个就需要提高这个倍数。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小偷，也就是偷贼的条例。那这里他说到，如果人遇见贼挖窟窿，这个贼挖窟窿意思就是小偷侵入人的房子来偷窃。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房子墙壁是泥土的，所以呢，小偷怎么侵入一个人家去偷窃呢？就是在墙上挖一个窟窿，挖一个洞，然后从这个洞进去。那么如果有小偷侵入一个人的屋子来偷窃的时候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夜间小偷入侵，屋主把小偷打死。第二种情况是在日间小偷入侵，屋主把小偷打死。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律法的规定是怎样呢？如果是夜间小偷入侵，屋主因此把小偷打死的话，这个屋主不算为有杀人罪。这个条例显然是给予受害者极大的自由权去维护他的财产，并且自我防卫。那这是对屋主所提供的一个保护。所以如果小偷是夜间进去偷窃，那么这个条例就让屋主有很大的自由权来维护他的财产以及自我防卫，因为可能他的生命因为这个小偷入侵受到威胁。我跟牧师，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来我们家，一位师母来我们家，那一天晚上就是有小偷侵入我们家，拿着一把刀就要那个师母拿钱出来啊。那个师母说我没有钱 ，OK， 那刚好我们那天给了他500块，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偷说，我只有人家给我500块，在哪里？那个小偷就拿了钱，然后就走了啊。那这种就是说，这个条例就是让屋主有极大的自由权来维护他的财产以及自我防卫啊，因为会有时候会受到生命的威胁。这是对屋主提供的保护。但是如果是日间小偷入侵，而屋主把小偷打死呢，这就要算为是杀人罪。原因是在白天的时候小偷入侵是可以认清小偷是谁，那么报复的事就应该经由适当的途径来处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认清这个小偷是什么人，那么报复的事情就要有适当的途径，意思就是说要 把他带到法官那里去处理。所以这是对偷贼提供的一个保护，不允许屋主在白日的时候针对这个入侵的小偷把他杀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就有杀人的罪。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偷贼他要做出赔偿的条例。如果这个偷贼他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偿还。如果这个贼被抓到，他就必须要赔偿还他所偷的。如果他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他偷来的东西可能已经卖了，可能已经把它花掉了，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没办法赔偿，那就要把他自己卖身为奴来支付这个赔偿。如果所偷的牛、驴、羊仍然在小偷的手下存活，也就是说这个小偷被找到的时候，他所偷的这些牲畜还在他的手下存活，那么牲畜要归还给 物主，但是小偷呢也要加倍赔偿，就是要赔两倍啊，两只牛、两只羊或者两只驴。那么这个条例是给偷贼机会来悔改。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条例，是由于疏忽造成他人财物的损失的两个条例。第一个说，人如果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里上好的赔还。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 他在自己的田里面或葡萄园放牧这个牲畜吃草。可是呢，这个牲畜走就越过界限，到别人的田或者葡萄园去吃草。可是这个主人却疏忽了，没有禁止，以至于这个牲畜就在别人的田和葡萄园去吃的时候呢，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人就要以他田里面或者葡萄园里面上好的出产来赔偿这个别人的田或葡萄园被他的牲畜所吃掉的东西。所以这是他的疏忽造成别人财物的损失。另外一种疏忽造成别人的财物损失是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对巴勒斯坦的农夫而言，荆棘跟蒺藜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这些植物经常会长到像一个人那么高，而且有很深很广的根部系统，这使农人几乎很难把荆棘跟蒺藜把它铲除。除此以外，这些荆棘蒺藜也产生大量的种子，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蒲公英。这个蒲公英知道都是有草地的人最大的敌人。这个蒲公英呢的根你挖挖看，又深又广，这个根部的系统，所以很难把蒲公英铲除。蒲公英的种子白白的毛毛的，那里面许多，那一个球含了许多的种子，风一吹这个种子就全部散到四周去了。所以呢，农人怎么处理荆棘跟蒺藜呢？他们通常把这个荆棘跟蒺藜在沿着地面把地上的部分把它剪下来，根就让它留在地里面，然后他们把剪下来的植物收集在一起，就来用火焚烧。因为这个剪下来的荆棘没有其他的用处，即使用火焚烧也只能产生很少的热量，但是在燃烧荆棘的时候，如果不留心，火很容易就蔓延到相邻的其他人的田地。如果是刚好是收割的季节，在别人的田里面有堆积成堆已经收割的禾捆，或者仍然在田里面还没有收割的禾架，就会被这个蔓延的火烧毁，甚至呢有可能其他人整个田园都被烧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个点火的人呢就要赔偿邻人一切的损失。那么这些条例以上，像进屋子偷窃还有这些田地这些条例，就表明约书虽然是在西乃山，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神就把这个约书赐给他们，但是这个约书就已经预备他们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所可能发生的情况，而给予他们指示，他们应当怎样做出适当的行动。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把财物交给邻舍看守而产生损失的一些条例。首先第一个，人如果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贼要加倍赔还。如果找不到贼，那家主就必就近审判官，要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好，这里这个实际的例子是有一个人把他的银钱家具，他无论是什么财物交给他的邻舍看守，但是呢却从邻舍的家里面被偷了。那这时候分成两种状况，一种是被偷以后贼被找到了，另外一种是被偷以后贼找不到。如果贼找到，贼要加倍的来赔偿；如果贼找不到，受托的人就成为疑犯，所以呢他就要到审判官那里去，由审判官来判定他是否有罪或者无辜。因为找不到小偷，所以他就会成了嫌疑犯，那么审判官就来判定他到底有没有托他管，他就成了偷贼，把这个东西吞吃了，所以审判官来判定他是有罪或者无辜。那第二个方式，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不合法的把财物据为己有的条例。他说，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 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服，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有一个人有驴、牛、羊、衣物或其他的财物。那么不论是这两个人是谁占有谁的财物，其中有一个人如果声称另外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是他的，那么两个人就起了争执，这时候他们就要到审判官那里，由审判官来裁定到底是谁有罪。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些财物在那里，其中一个人声称说这些是我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不是，这是我的，因此他们有了这样的争执的时候，就去审判官那里，审判官来裁定到底谁是有罪，那么有罪的人就要加倍的赔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受托管理牲畜的条例。人如果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人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拿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人把他的牛、驴、羊或别的牲畜交给他的邻舍看守，然后发生三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是这个托管的牲畜死了或者受伤了或者被赶去，但是没有人看见，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是这个托管的牲畜从看守的人那里被偷走了。第三种情况是这个托管的牲畜被野兽撕碎了。所以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牲畜死了或受伤或被赶走，没有人看见，那么这时候看守的人他就要在神的面前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表明他的无辜，发誓他没有拿这些牲畜。所以当看守的人在神面前指着神的名来起誓说他是无辜的，牲畜的主人就要接受这个起誓而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偿。那这是对受托的人的一个保护，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假定他是无罪的，所以他若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他是无辜的，那么主人就要接受他的起誓。当然我们可能都会问，那假设这个看守的人起了假誓怎么办呢？因为通常起誓的时候跟还愿一样，起誓就是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如果我做了就有什么样的咒诅会临到我。我们知道起誓都是这样，这个如果我做了天地良心什么之类，这个天打雷劈 OK。 那么所以如果他起假誓呢，这个咒诅自然会临到他的身上。好，那么第二种是在看守的人手下被偷，那么这是看守人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赔偿。第三种是被野兽撕裂了、撕碎了，那么看守的人只要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个牲畜是被野兽撕裂的，他就不必赔偿。那最后我们看这里是提到借用牲畜但是却产生损失的一个条例。如果有人他向邻舍借牲畜，十四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而来的。所以一个人向邻舍借牲畜，借来了以后这个牲畜受伤了或者死了，然后同样区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这个牲畜受伤或者死，牲畜的主人没有跟借牲畜的人同在一处，那么 这个借的人就要赔还，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尽责把他借来的牲畜来保尽他的责任去保护。但是如果牲畜的主人跟借牲畜的人是同在一处，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不是因为这个借牲畜的人的疏忽而造成牲畜的死亡或受伤，那么借的人就不必赔偿。那最后还提到，但是如果这个借牲畜的人不是不花钱借的，如果是花钱去雇用这个牲畜，这也是属于借的一部分啊。花钱去雇用牲畜的话，如果这个牲畜死了或受伤呢，他是不用赔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已经付了雇价，也就是说他雇这个牲畜，他已经付了一个钱，一笔钱去雇这个牲畜，那么牲畜的受伤或死亡的危险已经包含在这个雇价的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只看到这里，下礼拜我们还要继续再看这个约书其他的一些条例。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刚刚看的这个身体受伤害的条例，还有这个偷盗的条例、托管的条例，这些条例跟我们是好像很远的距离，因为这些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在他们当时的时代和处境之下，针对他们的环境所定的一些律法的条例。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是不是这些条例仍然是我们可以去遵守的一些准则呢？我们必须在探讨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在这些条例之下是有个真理的原则。那么这个真理的原则，我们知道所有真理的原则是超时间和空间，意思就是说这是启示关于神的旨意，所以呢，无论古代无论现代，这个原则都是不变的，都是成立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所应当遵守的。但是在应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前，我们必须还是要打一个好的基础。换句话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新约耶稣对律法的一个态度。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肯定神所赐的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这个律法本身，耶稣肯定了律法，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保罗也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本身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耶稣说他来成全了律法，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也就是说他来他实现了律法。因此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如果有人不遵守而且教训人不遵守，这个人在神的国是最小的；如果有人自己遵行也教训人去遵行，这个人在神的国是大的。那么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其实登山宝训接下来耶稣就引用律法，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磨砺和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祸。所以耶稣是更进一步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律法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肯定这个十诫和律法本身所含有的、所启示的神的旨意，对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同样，第二，我们必须知道，跟以色列人一样，不是借着行律法成为蒙救赎的条件，律法是我们 已经蒙救赎的人所应当做出的回应。所以新约强调神在律法以外借着耶稣基督施行了拯救。所以虽然律法对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有效的，然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来得拯救，是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那么我们对神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就是我们去顺服遵行神的律法。那当然在这里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说，我们知道在律法里面有一些献祭的礼仪，或者说像以色列人的节期，这一些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再去遵行，原因是我刚刚已经说耶稣来他已经实现了律法。 OK， 那特别是这一些献祭的礼仪和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已经来了，这些律法当中这些礼仪就废止了。但是整个律法里面我们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垂直面的，关于垂直面的啊，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教训和水平面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教训，耶稣已经把它总结成为两点，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那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拯救，但是律法是我们基督徒仍然也是我们基督徒跟以色列人一样是蒙救赎的百姓，我们对神做出的应当做出的回应。所以我们也要从这些律法，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约束的这些规定里面去认识神的本性，以及认识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是如何。那我刚刚已经提了，总结来说就是要我们爱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有了这样的基础，然后我们才从这些律法里面去找一些属灵的原则。换句话说，这些律法譬如像我们刚刚说对待奴隶，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原则，虽然这个奴隶的制度似乎律法接受这个制度是初期古代社会必然的存在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也看见奴隶跟其他所有自由人一样，是具有人类的尊严跟价值，是一样的，是跟任何人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找到这些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来针对我们现代的处境来应用。譬如说，现代我们当然没有奴隶，但是可能你请了一个管家来你的家里面照顾你的孩子，或者说这个管家来你的家里面帮你打扫清洁或者煮饭，你应当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管家等等。我的意思说，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原则应用在今天我们现代的处境里面。但是最后我们要想遵行律法，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圣灵他要使我们这些顺服他的人，凡是顺服圣灵而行的人，圣灵就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靠着从基督而来的神所赐的生命，靠着神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顺服圣灵，我们就圣灵就给我们引导和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为什么在新约的这个条例里面，神说他不像在旧约的时候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他现在是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些律法我刚刚已经强调并不涵盖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然有属灵的原则可以去遵循，但是在每一个发生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运用属灵的原则，哪一个属灵的原则 律法里面所启示的道德律是应用在我这个处境之下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来引导，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所以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面对，借着圣灵的教导跟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处境，无论什么样的处境。圣经不可能把所有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通通写下来，然后我们就是照章去行事，不是的。神的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来引导，来把圣经所教导的诫命律法里面所启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道德的标准是如何，圣灵会亲自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处境里面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也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读这些旧约，你和以色列民立约的约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离我们太远了，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的遥远，因为我们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处境之下。这里所列举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现代已经不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畜牧业的社会，我们现在进入工业科技的一种社会环境，我们怎么来明白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呢？天父，我们感谢你，其实律法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与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我们都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来领受神所赐的律法。然而我们今天比古代以色列民更加有福的是，基督耶稣已经来到，他已经实现了律法。因此我们像以色列民可以从律法来认识神，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然而我们要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也感谢神，你自己赐下你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明白律法不是一个重担，律法是一个自由跟释放。正如诗篇119篇的诗人，他何等的喜爱神的律法，他愿意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免得他得罪了神。天父，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如此的以蒙救赎的回应来遵行神你自己所赐下的律法。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